新青年早期作者队伍。陈独秀深知，办一本杂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筹备时期，他便发动许多朋友，尤其是安徽同乡写稿撰文。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问世，直接署名陈独秀的文章就有4篇，还有汪淑乾、高一涵、陈甲、彭德尊、李益民及易青年等6人的文章。汪淑乾在辛亥革命之前和陈独秀一起开展过反清活动，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高一涵是陈独秀的同乡，陈甲是陈独秀长兄陈梦吉之子。他在《青年》杂志第一卷前4期连载翻译小说《春潮》，这是俄国屠格涅夫，这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后一直担任该刊英文编辑，发表不少翻译作品。此后第一卷又出版5期，作者队伍中有了薛其英、易白沙、谢无量、谢红、刘舒雅，也就是刘文典、潘赞，就是潘赞化、高于涵等人。这里面刘文典、潘赞化、高于涵都是安徽人。早期作者队伍中，高一涵是给予陈独秀最大支持者之一。高一涵生于1885年，比陈独秀小6岁，安徽六安人，毕业于陈独秀曾任教务主任的安徽高等学堂。1912年，27岁的高一涵在友人资助下到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科接受政治经济学教育。二次革命失败后资助中断，他靠撰稿维持学业，常为张世钊创办的甲寅月刊撰稿，因而结识了编辑陈独秀。异国他乡的两位安徽老乡因刊物而相识，因志趣相投而相交，进而在启迪民智、唤醒国民的道路上携手结盟。1915年夏，陈独秀回国创办《青年》杂志，首先想到了擅长政治经济学、仍在日本的高一涵，力邀其为杂志撰稿。高一涵不负所托，很快写成《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陈独秀大喜过望，认为是体现《青年》杂志宗旨的重点文章，在第一卷第1、2、3号上先后连载。该文以古今中外各国兴亡为依据，广采博引，系统阐明共和国家理念，对青年人进行民主启蒙教育。高一涵先后在《青年》杂志第一卷发表文章7篇，是除陈独秀之外发表文章最多的撰稿人。1916年9月，高一涵应李大钊邀请来到北京，两人租住在皮库胡同一间小房子里，编辑出版《宪法公言》杂志。1917年1月，两人应张世钊邀请担任甲寅日刊主笔。1918年，高一涵进入北京大学编译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大学中国法政专门学校教授。他笔耕不辍，在《青年》杂志连续发表《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文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哲学流派，呼唤青年担负起思想启蒙重任，倡导国家应保护人民利益。据统计，《青年》杂志《新青年》前后9卷，高一涵共发表28篇文章，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撰稿人，被后人誉为《新青年》的台柱子。《青年》杂志创办之初影响甚微，每期印制仅1000本，杂志延续了安徽俗话报贾寅的思路，致力于文化批判。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这对陈独秀刺激很大。陈独秀意识到，不仅要启发青年的政治文化觉悟，还要启发他们的伦理觉悟。西方近代伦理以自由、平等、独立为核心，故产生现代民主制度，而中国伦理思想以礼教为核心，是别尊卑、名贵贱的等级制度，要在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而伦理上保留纲常阶级制，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破除统治人们精神生活的 中国传统伦常，代之以西方近代自由平等独立的伦理原则。为此，《青年》杂志开始集中发表文章，批判支配人们思想和生活的传统伦理。1916年1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发表《1916年》，批判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源，致使民为君的附属品，子为父的附属品，妻为夫的附属品，均无独立之人格。《青年》杂志还紧接着发表易白沙的《孔子评义》，隶属孔学的四大弊端，把批判矛头直指孔学。1916年2月，因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认为《青年》杂志与他们1901年创刊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陈独秀便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向读者宣布，欲一家册立，免付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并表示杂志已争取到温宗尧、吴志辉、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等当代名流的稿件，将会更上一层楼。经陈独秀的不懈努力，《新青年》第二卷作者队伍不断扩大，国民党元老温宗尧、吴志辉、马君武，有师僧之誉的苏曼殊，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也就是陶理工，钱玄同，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杨昌济，在上海颇有闻名的刘半农，以及四川学者吴宇等人相继应约参与撰稿。刘半农原名刘寿鹏，1891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4岁开蒙，6岁入私塾，11岁进入其父刘宝山创立的汉墨林小学，开始了解西方语言、文化及历史。1907年，刘半农考入采用现代教育的常州府中学堂，该校外国语、史地、数理化等课程均采用英文原版教科书。刘半农的中英文成绩优异，得到校长涂宽的赏识。武昌起义爆发后，学校停办，刘半农只得辍学回家。1913年，刘半农来到上海，打过短工，做过开明剧社编剧，还在中华书局当过编译员，并以半农为笔名开始他的译著生涯，先后在《小说月报》《礼拜六》等杂志发表译作小说40多部，很快成为上海文坛十分活跃的小说新秀，斩获文坛魁首美誉，拥有一批忠实读者。1916年秋，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半农结识了陈独秀，两人切磋文学，畅谈时事，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意。陈独秀非常欣赏这位年轻作家，热情向他约稿，并从《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起刊登刘半农的《灵霞馆笔记》，连载由刘半农翻译的一系列半文半白、通俗易懂的外国诗歌。至于胡适，并不是陈独秀的老相识，而是汪孟邹的朋友。胡适原名胡鸿星，字士之，1891年生于安徽绩溪，这里是徽州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一小事多、带有文人的美誉。胡适幼年在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后就读于上海新式洋学堂、梅习学堂、城中学堂，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加入同学办的敬业学会，编辑以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为宗旨的敬业寻报，写下大量白话文。1910年，胡适考取庚款官费留美，入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转入文学院。1915年9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汪孟邹较胡适年长14岁，两人同为安徽绩溪老乡。1903年，汪孟邹到上海办亚东图书馆。第二年，年仅12岁的胡适也来到上海读书，至1910年赴美国留学。 这期间，喜欢结交文士才子的汪孟邹认识了胡适。胡适到美国留学后，依然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对国内外中文出版物很敏感。《甲寅》杂志在日本创刊出版后，汪孟邹就将这个由他代理印制和发行的杂志寄给胡适，一方面希望胡适能够在美国帮助推广，另一方面也希望胡适为《甲寅》撰稿。胡适便将自己翻译的《柏林之围》及撰写的《非留学篇》投给《甲寅》杂志。主编张世钊非常赏识，两人开始书信往还，互为仰慕。正当陈独秀在上海筹备《青年》杂志创刊之际，此后影响中国的文学革命已经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暗流涌动。在这里，胡适与任鸿俊、梅光迪、杨信佛等留学生就中国文学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辩，所有人都站在保守的梅光迪一边，也由此逼出了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1915年9月17日，胡适在写给梅光迪的一首诗中直抒胸臆，大胆宣告：梅生梅生勿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见其者，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事不容作事。这首诗里，胡适首次使用文学革命的概念。三天后，胡适又写道：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提出了诗国革命的概念。此后，胡适与上述留学生书信往来，为文学革命、为诗国革命展开多次辩论。正是这些辩论让胡适于思想上有了根本的新觉悟，认清了中国文学有文而无志的问题。他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替代死文学的历史，工具僵化了，必须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在胡适与留美学生为中国文学问题争论的同时，陈独秀正在四处为《青年》杂志寻找稿源。他曾参与编辑《甲寅》杂志，知道他的小老乡胡适才华超群，所以《青年》杂志创刊后，就嘱托汪孟邹逐期寄给胡适，并向胡适邀稿。此后，陈独秀每次见到汪孟邹，都问胡适是否有稿件来，并表示每期不过一篇，短篇也可以，都是为杂志增光。汪孟邹不得不又给胡适去信催稿。胡适有感于陈独秀的热忱，赶紧翻译了一篇短篇小说寄给陈独秀，这就是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的《决斗》，这是《新青年》上刊登的第一篇白话文。1916年秋，胡适把留美同学间的讨论和自己的见解写信向陈独秀介绍，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陈独秀如获至宝，立即将其发表在1916年10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并写道：吾不何时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之后，胡适根据陈独秀的要求，将这八项主张演为一文。由于受美国朋友反对，胆子变小了，所以胡适以一个外国留学生对国内学者的谦逊态度，没有直接提文学革命，而是以文学改良邹艺为名，将这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成为提倡白话文学的正式宣言，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引起中国文坛和思想界的巨大反响。